这狗一咬，那乌龟一缩头，缩进去了。这狗在那儿看来看去，没办法，下不去口。下不去口，这狗就走了。这狗走了几步远，那乌龟头又伸出来了。这乌龟头一伸出来，那狗又回来了。狗又要咬那乌龟，那乌龟又一缩头，那个狗又没办法了。正在这时候啊，翻来覆去的，那个修十几年功夫那个人呢，要退休的那个人呢，看着这个狗要咬这乌龟，这乌龟一缩头，它就咬不成，就顶不住了，就笑了。那他一笑了，释迦牟尼佛在旁边也笑了。那他说你怎么笑呢？释迦牟尼佛说我看你笑了吗？我也笑了。他说你修行啊，你不能够得到修行的效果，不能得到好处啊。你就是不能跟这个乌龟学啊。这乌龟要伸出头来呀，就招祸呀，就有问题呀。好好把头往里一缩，外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它就安全了。所以它那个头一回头就是岸，灾难就没有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修行的人呢，古来人看着这个乌龟呀。开悟了，那我们现在修行的人呢？真正讲修行，要是往出世间离这个修出离心的话啊，要在世间上行菩萨道的人呢，那就要伸头。伸头是伸头啊，狗要来了咬你就不要害怕，要怕狗咬。那你就要缩头啊，不要伸头。缩头也就是回头，回到哪儿去了呢？回到安全的地方去呀，没有危险的地方去。这一种是从消极方面去放下，叫我们修行人。在世间上，这些名利、富贵、烦恼、嫉妒、障碍，通通都是因为伸头、伸出去头惹的麻烦。所以遇着那些个呢，就要缩头啊；遇着好的事情呢，功德的事情啊，那就要把头伸出来呀。所以呀，我们有了问题呢。就要回头，这些个道理都是与我们修行有关系、有帮助的。也许哪一天我们念佛也好、打坐也好，如果内心里头有什么挂碍，把这个回头是岸想一想呢？也许就能够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个佛法呀，以前我们亲近谭旭老法师，老法师说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哎，你放下就是了，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呢。叫做回头就是岸。那现在我们在讲有哪些个需要回头是岸？第一个想讲放下屠刀就回头是岸。我们老拿着那个屠刀，屠刀就是杀生的刀啊，杀猪杀牛的刀啊。放不下呀，所以 就不能回头，不能回头，拿这个刀，这是凶不吉祥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要放下它呢，也要点拿一点志向出来，才能够放下屠刀，才能够回头是岸。那第二种就是要悔过谦虚，自己有了错忏悔啊，人与人之间要客气，要有礼貌，要谦虚，哎，不要自满。那个老子说，满招损就谦受益，要谦虚才能够得到利益。好像这一个杯子如果装满了东西，就不能再装旁的了，里边要有空间才能装旁的东西，所以谦虚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见了一个人，不管有缘没缘，我先跟他客气，他自然会跟我也客气，大家就会结个缘，结个欢喜缘，这也就要回头是岸。还有我们这个心里啊，人在世间上不管做哪一行，都是雄心万丈，都想成功，可是希望心太大了，竞争性太强了，就有出问题，就变成发狂。那我们要去歇这个狂心呢，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，那也就是回头是岸。所以现在这个新名词，这个社会上要想进步啊，要竞争啊，就说大家要竞争啊，这个社会才能有进步。竞争到最后，因为这个人不能没有自私心，你也竞争，我也竞争，大家在这个竞争时就有了矛盾，有了挂碍，有了冲突，就变成斗争了，就是心里头啊就要打主意了，就说要为自己好了，看不到旁人了，这个时候呢就要小心了。怎么小心呢？因为那个心呢要发狂了，危险了，所以要给他临严勒马。虽然说晚了，还好过不勒马，要回头，要歇这个狂心，不要动这个狂心。这个时候要歇不下来怎么样呢？自己呀，好像说我明明知道念佛好，明明知道打坐心里头没有妄想好，但是这些个妄想啊，纷飞呀，那些个烦恼啊，他来找我呀，退不出去，没办法，怎么样呢？这就要亲近善知识，希望旁边有个善友帮助，自己把这个心再调一调，换一个方法。哎，这个时候可以换一个方法，比如说念佛念到最后，第一个没有那个兴趣心，没有那个欢喜心，淡下来了。第二个，然后呢，念念不想念了，但是明明知道念佛好，念不成，心里生烦恼了，怎么不成呢？我念佛明明知道好，就是念不下去呢。这时候你可以看看大乘经典呢，不要说我是一门深入啊，我就是要念阿弥陀佛，我旁的经不能看，那要看什么人呢？ 你一门深入，有了问题在那停住了，有了障碍了，换一换方法，或者礼礼佛，打打坐，跑跑香，把它调整调整，待会儿过来了再念佛呀，就有了力量了，就把那劲儿啊缓过来了。所以这个修行啊，要自己会调整，第一不会出毛病，第二不会退道心退信心，要用种种的方便权巧，这些都是回头是岸的一种方便法门。那个世间上人呢，除了病死的老死的，还有很多人怎么死的呢？气死的累死的。我们以前谭旭老法师讲说，有的人呢累死，有的人气死，你是愿意累死啊，你是愿意累气死呢？怎么叫累死，怎么叫气死呢？老法师说，你要自己创业呢，你就累死，你要帮助人家去做呢，要听人家的那话呢，你就要气死。总而言之，两个死你愿意，你随便捡一个好了，总而言之你活不了。这就是说，如果也不让他气死，也不让他累死呢，那你就要调整，就要回头，不让那个气，不让那个累把你绑住他，要解开，让他解脱，要渡到彼岸。所以平常说苦海无边，回头就是岸，把头一回，当下那些问题就解决了。我们都知道很容易，但是就是这个头难回呀。古人说，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，这句话不好懂啊。那个杀生的人屠夫，昨天还杀，今天说不杀，他就成佛了吗？这个道理呀，我现在解释一下，大家看看对不对。就是说我以前是杀生杀猪杀羊的人呢，我今天一念回头，我感觉杀的太多了，对我不利了，我从今以后不杀了，我把屠刀放下了。这一念心呢，立地就是成佛的一念因，最初发起这一念觉悟的心，就是将来成佛的因。后心功在最初心，成佛的那一刹那，就是因为我最初的一念发菩提心而来的。这样讲不是说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吗？没有第一念，哪有最后一念呢？没有最初发菩提心，哪有最后成佛的果呢？所以因果是有连带的关系。这样就是说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当下立地就与将来成佛有大的关系了，这就是开始成佛了。从古到今，在历史上都有这种人呢，最初手里头是拿着屠刀，最后放下屠刀。最初拿这个屠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苦海无边呢，造业。后来放下屠刀的时候，就是回头是岸，就是立地成佛了。所以说，我们下地狱和成佛和升天堂， 就在那一念心之间，回头不回头。所以这个一念的觉悟啊，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遇到什么冤家债主了，大家话不投机的时候，三言两语啊，就会灾祸临头，那就很危险，那就苦海无边了。假如在那时候有一念的动机，一觉悟不对，我要忍，我要让，我要退一步想啊，人家说当下就是海阔天空，风凶化吉，也就是回头是岸。当初释迦牟尼佛灭度200多年的时候，在印度有一位国王，学佛的人差不多人都知道，叫俄育王啊，也叫俄术家王，都是他。他最初啊，这个他父亲，他有几个兄弟，他父亲呢就有点看他不好办，就把他派到那个边疆啊，守边疆守国界去了啊，叫他。后来呢，他在边疆上守得很好，他能干。听说他父亲呢身体不大好，他回来了，回来应该他哥哥做皇帝呀，结果他等不得，他跪在他父亲的床前，他要求你给不给我做皇帝，他父亲说没有办法给他了，因为他的势力很大了。但是他父亲明明知道他好杀人呐，他们一天不杀人不成啊，他凶得很呐。可是到那时候他做了皇帝，在历史上说，在印度佛教史上说，他一天不杀人他都不能吃饭，他有杀人的瘾呐。后来他遇到一位神僧，一位比丘啊，献了一些奇迹给他，他怕了。到了这时候他回头了，回头了就入了佛门了，忏悔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这种人做恶事就像做恶的样子，做善事信佛也和平常人呢不一样，做什么像什么。他就护法热心呢，在印度大兴佛法，建寺造塔度僧，度了很多人。他这个在印度有一个外号，人家说他前半生叫做旃陀罗，旃陀罗就是杀者，好杀人，旃陀罗恶术家。后半生叫做法恶术家，叫达尔玛恶术家。所以在他那个时候，我们知道佛法在印度结集三藏一共有4次，在他这个时候结集三藏是第3次。他这个结集三藏完了以后，后来他的儿子女儿都出了家，他派这个传教师这些个出家人到离开印度，到4外8方这些个国家去弘扬佛法。在他以前，佛教是印度的，从他那儿开始，佛教是世界国际性的，一直到现在都是国际性的，世界的佛教1000多年，2000多年了。因为他释迦牟尼佛灭度200多年他就出世了，现在的佛历是2540年了， 已经超过2000年了。好像最初他派传教就到斯里兰卡，按照历史上说，那个时候中国呢有没有佛教呢？在中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在他那个时候，中国各位知道有个秦始皇，就是在那个时候。秦始皇的时候，俄亦王派了18个人到了中国要传佛法，但是秦始皇没有接受，后来那18个人又回去了。哎，所以假设秦始皇能接受佛法的话，今天中国的佛教可能不是这样，比后来汉东汉佛教到了中国呀，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啊，汉明帝的时候啊，晚了200年呢。这200年的历史啊，是里边很多的转变，所以这也是中国人对于佛法的因缘呢。中国人喜欢大乘佛法的因缘，可能与这也有关系。以我看这个历史，现在没有时间再讲那些个。我们现在讲的是回头是岸，就是说俄亦王这个人好杀人，最后信了佛，护持佛法，对于佛法的贡献是非常之大。在历史上这是一个人。另外再说一个杀畜生的人回头是岸。从前文殊菩萨，各位知道中国四大名山五台山的道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，在那个华严经上说，这个东北有清凉山，就是五台山，有12000菩萨常住其中啊，跟着文殊菩萨。五台山有12000菩萨，在华严经上说常在那儿的。但是这文殊菩萨是大菩萨，常常来到人间示现呢。有一次他在示现在人间上做人了，有一天他走路呢，走的路上经过一个屠夫的这个家门口啊，这门口呢一看里边呢有几个人在那儿要杀猪，就追这个猪，这个猪就跑啊，他们想杀这个猪，这猪就发狂的跑啊，那个拼命的跑啊，要怕死嘛，想绑绑不好。这文殊菩萨在那儿就对那些个杀猪的人说，对那个屠夫有个主人呢，对他说，他说和你们哪儿用得了这么多人杀一个猪呢，这么费事。他说如果给我杀呀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，用不着你们这么多人。后来那个屠夫那个主人一听，他说他一个人能杀，那我找了这么多人，我要给人工啊，我要花很多钱雇人呢。他说他一个人呢，好了，第二天我就不要那些人了，我就叫他一个人也就可以杀猪了嘛。到第二天，好了，我不要那些人了，请你来给我杀猪，你不说一个人就可以了吗？他说是啊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。说你要说杀哪个？那个屠夫说，你给我杀，拿手一指杀哪个哪个猪。好，文殊菩萨说，我就给你杀那个猪。杀那猪要那 得让他来喽啊，你也没人帮你绑，你自己怎么杀？文殊菩萨就用人名字叫他某某，那个猪就答应了，嗯一声就来了。来到这，到了这个文殊菩萨眼前，文殊菩萨要杀，那个屠夫说你，哎呀，这个猪你不能杀，不要杀他了。另外指一个说你杀那个猪好了。文殊菩萨说，你说杀怎么这个不杀，杀那个说好。叫那个猪又用人名字叫某某，那个猪又来了，很听话，也不用绑，叫哪个哪个来。叫来以后呢，这个屠夫啊很惊奇的说，很奇怪呢，这样说这个猪也不能杀。这个文殊菩萨说，怎么你不是叫我来给你杀猪吗？怎么这个也不能杀，那个也不能杀呀？那个屠夫就说呀，说你连着叫两个名字，一个是我爸爸的名字，一个是我妈妈的名字啊，原来我听着我难过啊，这哪能杀呀？不能杀。文殊菩萨，你不是杀猪吗？你怎么是你爸爸妈妈呢？这是不能杀。文殊菩萨我就说了，我告诉你吧，你爸爸妈妈前生是你爸爸妈妈，现在他做了猪了，我要不叫他的名字，你哪里知道是他爸爸妈妈，是你爸爸妈妈呀？你不知道了。如果今天我不来帮你杀猪，你就把你爸爸妈妈都杀了，你也不知道啊。你的爸爸妈妈在生的时候以杀猪为业，所以一天到晚杀猪，他死了以后他就变了猪了，你就一天杀猪。所以呀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再杀了，你不知道哪个又是你什么人呐？这个屠夫就怕了，从那儿就改了业，不再杀生，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了，改了行了，不杀了。各位看看呐，那个菩萨要想渡一个人呐，是太容易了。我们要想渡人呢，你不知道他的前生后世来龙去脉，就难了。所以圣人呢，知道他到那时候呢，就会堕落那个人。现在讲到这儿了啊，我们一天都想祈祷世界和平，这个在台湾各位知道，基隆有个海会寺，海辉寺以前我们有一位长老叫上道下元长老，老法师，道元老法师，老学佛的人都知道啊。那道元老法师弘法口才辩才无碍啊，出名的。他老有四句话非常好，他说劝人家不要杀生啊，他说真愿救生莫杀生，以杀止杀，就杀于胸，果能真正持杀戒，何愁世界不太平呢？各位看看道老再生说的话，我在这儿给大家念一念，也许有人知道。我再念一遍，真愿救生莫杀生啊，我真愿意大家救护众生不要杀生啊。为什么呢？以杀止杀是杀于胸，你要以杀来止杀，是越杀越凶，杀得没有完，最后的后患不得了。